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接续上一次，再来读马太福音第九章。上次说过，像这样大家都已经熟悉的圣经，有的时候很难读，因此在这里就提出一些读经的方法给弟兄姐妹参考。上一课里，我们的重点是把自己放到圣经里面去，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有病的人，那你必须知道他是什么病。既然主医治了这么多病，我们肯定也在其中。如果你发现自己也是长大麻风的，也是被鬼附的，也是瞎眼的，那么圣经的话已经给我们立了榜样。当初的人怎么样遇见主，得到主的怜悯与医治，我们照着去行，不也就能够得到主的怜悯与医治了吗？这不单因为耶稣是一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耶稣，更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约就是圣经。今天我想提出来第二个读经的方法，简单的说叫做按着顺序读。为什么我们应当按着顺序读呢？因为圣经是按着顺序写的。你看创世纪一章，从第一天到第七天是非常有顺序的，不单每一天有它的意义，你把这个顺序连起来更有它的意义，而且那个顺序是不能乱的。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说他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之后，就定义按着次序把有关耶稣的事迹写下来。那什么样的读法叫做按着次序读呢？难道我们还颠三倒四的读不成吗？不是的，我的意思是说注意神话语中的次序。比如这章圣经里面就隐藏了几句话，不单代表了事情在当时发生的顺序，也蕴含了主耶稣在这一段事迹里心意的顺序是什么。第九章第一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这章圣经是从所谓耶稣自己的城里开始的。到了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第二十七节再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断的再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他这样走方向、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还不算，第十章他不但自己走，还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十章第七节耶稣就差这12个门徒出去做工了。您看见了吗？这里边显然是有顺序的。那这个顺序对我们读经有什么帮助呢？有的，因为从这个顺序里你就不难猜出来，第九章啊有一个目的，就是主耶稣带着门徒看他这样医治病人，除了因为主耶稣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一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教导这些快要被打发出去的门徒怎么样做工，怎么样为庄稼的主来收庄稼。从表面上看，耶稣对这12个门徒的装备是在下一章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但这个答案肯定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顺序。第十章不是在第四章的后边，不是彼得他们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一跟从他，耶稣就打发他们出去做工。不单主耶稣在第十章赋予他们权柄之后他们才有资格出去做工，那从第五章到第九章通通是主耶稣给他们的预备啊，预备的差不多了，第十章才会把权柄赐给他们，才差他们出去做工，是不是？这就好像当兵的人，他不是第一天就真枪实弹都发给你，叫你上去打仗啊，你总得有这么一段时间的入伍训练，要不然不是胡来吗？请问主耶稣给这些即将做工人的门徒所上的入伍训练有哪一些内容？您答得出吗？知道这样的答案去哪里找吗？我想您知道，我们就得回到第九章，甚至到五六七八这几章里面去找答案。这就是按着顺序去读圣经的好处，它常常能为你提供一些新的角度来明白神的话。好了，那现在 就让我们带着这个新的心情再去读一遍马太福音第九章，看看这时候的门徒他们应该学到了哪些方面的功课。我说应该，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要替门徒来评理，替他们打分数，是为了我们自己。那个时候的门徒还相当糊涂，很多事情他们真不明白，但是问题不在乎他们明白不明白，而在乎我们明白不明白。彼得、约翰、雅各早就到主耶稣那里去了，这些圣经是给我们后来人看的，无论他们当年明不明白，我们今天可需要明白啊。我们首先可能就会注意到门徒的信心，还记得吗？第八章的时候有一位百夫长，他是在马太福音里第一个被主称赞为有信心的人，不单是有信心，而且是个大信心。这个大信心不是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甚至不是在这些门徒的身上，而是在一个外邦人的身上。他成了头一个被主耶稣点了名，将来在天国里会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的人。你看这个人有多大的福气。然而他是个外邦人，他所救的人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个外邦奴隶而已。反过来看门徒呢，风浪一起呀，他们就把耶稣叫醒，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当时耶稣还没有把他们拆出去，做工的人必须要有胆子，但这个胆子是从信心而来，你有信心就有胆子。到第九章里，我们就更密集的看见主耶稣在信心的事上启发他的门徒。第一个例子是九章第二节，那几个摊子的朋友用褥子抬着他来到耶稣的跟前。如果你读马可福音就晓得，那几个朋友啊可是费了大功夫，耶稣讲道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摊子抬来，人多不得近前，就爬上屋顶。你有没有试过怎么样把一个摊子用个褥子包着吊上屋顶去？这可是不简单啊，不单要吊上去还要坠下来，坠下来之前还得把屋顶的瓦都给拆通了。那主耶稣也是真沉得住气，他照讲他的道，也不帮他们的忙，直到这些人把摊子坠到耶稣跟前，圣经就说了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这里所说的他们的信心不只是那个摊子的信心，尤其包括了那四个朋友的信心呢。你看到这里为止，百夫长爱他的奴仆，这四个朋友爱这个摊子，信心加上爱加上做工，就终于得到了医治。这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这些事情我们今天读起来只有几句话，但在当时肯定在门徒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无论是做工的人或是求医的人都有很深远的意义。第三个信心的例子是那个血漏的女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主耶稣对她说的话，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你把这句话和刚才他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合在一起看就更有意思了。大家都在注意医病的事情，主耶稣的话却是讲到赦罪的事，得救的事。我们今天对这些词汇非常熟悉，但是你如果照着马太福音的顺序读下来，这些字可是新鲜的不得了。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主的侍者向约瑟显现的时候，讲到玛利亚从圣灵所怀的孕，就对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想您知道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既然说到救，就肯定有一个人需要被救的实际。从哪里救出来呢？从罪恶里救出来。到了第三章，我们看见许多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但是这个罪的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一直到第九章才向我们显明了。原来当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单瘫痪能够得到医治，我们更能用信心之举 这个赦罪的能力，因为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第四个信心的例子是那两个瞎子。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这个话与他和那个外邦百夫长所说的话几乎是一样的。还记得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吗？开头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结尾他又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头尾是一样的，中间那几节圣经就解明了这个天国之福的内容是什么。这里也很相像，人的信心能为他成全。成全什么呢？主耶稣的权柄、医治、赦罪、怜悯、能力，通通都是借着人对主的信心而流通成全在他的身上。人若想要支取主耶稣的丰富，那么他必须对主有信心。如果求医的人对主耶稣要有信心，那做工的人更要对主耶稣有信心了。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人怎么样可以从一个小信的人变成一个像百夫长那样这么大信心的人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在乎你对主的认识有多少。这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属灵的亮光，而是普通常识。一根细绳所能吊住的东西总比不上一根粗绳，所以我们对细绳的信心总赶不上粗绳。可是当你知道那个细绳不是麻绳，是钢索的时候，你对这个细绳啊，一下子就变得很有信心了。那不是你自己转了心意或者受了什么操练，而是你对这个细绳有了真实的认识，你自然信心就跟着来了。门徒既然被他称为小信的人，他怎么样去装备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的信心能够增长，能够变成像百夫长这么大的信心呢？有没有可能主耶稣在这几章圣经里也不断地把他的身份越来越高的启示给门徒呢？让我们回头数数看，在第八章那一刻里，我们已经说过了，主耶稣显出他不单是犹太人的主，他更是外邦人的主，不单鬼听他的话，风浪都要听他的话。这章里头一个身份就是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还有十三节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主耶稣借着这两句话所显出的身份，就是说我是神。在旧约里，人的罪要得赦免，要献祭，这个祭是献给谁的？是献给神的。谁才能赦罪？只有神才能赦罪啊。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个我是谁呢？这段话是从何西阿书里边来的。何西阿书里边的我，就是父神以第一人称向以色列民说话呀。这是主耶稣在第九章里所显出的头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第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从前面天国的启示一直到后边所谓新布新酒的服饰，在这整个新世界里边，主耶稣称他自己为新郎。门徒尽管听不明白啊，但新郎这个词能够给他们对于耶稣在将来世界的尊贵荣耀有一个相当正确的认识方向。这是耶稣在此显出的第二个身份。接下去上一次说过，是一个二合一的故事，一个是管会堂十二岁的女儿死了，一个是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一个是快快的死，一个是慢慢的死。主耶稣却把他们都从死亡的权势底下救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主耶稣能救一切的病，却不包括死亡，那么他的医治是没有恒久价值的，对不对？反过来讲，如果主耶稣是天国的新郎，却胜不过阴间的权柄， 那我们这些陪伴之人要怎么与他一同有份呢？所以主耶稣显出这个能胜过掌死权者的身份是非常重要而且伟大的。他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的主，他就是赐人生命的那一位。第27节，那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这个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所谓大卫的子孙，就是历代志上17章神应许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段话不可能是指着所罗门讲的，因为所罗门早死了，他建的圣殿，他立的国都没有存到永远呢。这段话必须是指着将要来的弥赛亚。当瞎子的口对着耶稣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意思就是说，耶稣啊，你就是那一位神所应许国位建立直到永远的，被神称为他儿子的弥赛亚。最后38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当时门徒很可能并没有这样求，也听不懂主的话，又没有人问耶稣说，主啊，谁是这个庄稼的主呢？但是第10章，当我们看见耶稣差派12个人出去的时候，就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所谓庄稼的主就是指着耶稣自己。所以你看看，弟兄姐妹，当我们照着顺序这样慢慢地读的时候，许多暗藏在圣经里的话就一点一点地亮起来了。当门徒的认识对他一层一层的加深，信心一步一步增长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了，从世界来的逼迫也一天比一天更真实更凶狠。在第8章里，我们曾经说，人群从跟着他变成围着他，从围着他变成央求他离开。第9章，当耶稣要去医治管会堂的女儿的时候，他们就嗤笑他。而在34节，法利赛人进一步指控他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时候主耶稣虽然还没有深入去讲有关于审判的事，但是人已经被分成两边了。那个分界不再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也不是好人或者是歹人，而是信的人与不信的人，义人与罪人，来求医的病人和自以为康健的人。对于信他的得到赦罪的这一批天国的子民，耶稣就带领他们一站一站地往前面走，并且把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也借着这些圣经一步一步按着顺序启示出来。你看第8章第3节，他要我们得洁净；第11节，要我们在天国里坐席；第15节，要我们服侍他；第22节，要我们绝对地跟从他；第26节，叫我们不要胆怯；第9章第6节，要我们放心，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13节，要我们知道我们不单蒙了连续得了赦免，我们更是蒙召的一批人；15节，他称我们为他的同伴，是有份于他的荣耀，是陪伴新郎的人；第17节，他要保全我们；第22节，他要我们痊愈。这个痊愈不单是在人看来身体的痊愈，更是在神看来灵魂的痊愈。因为22节又告诉我们，他是一位要拯救我们的主。28节让我们知道，神不单要我们痊愈，要我们跟从耶稣，更要我们在他的面前承接一个工人的职分。为了这个工人的职分，他要赐给我们权柄，要把我们差派出去。那些 就是在第十章接下去要讲的。十三节，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想我们应该揣摩的绝不只是那一句话，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但愿我们都能在神的话语面前谦卑下来，不但我们的心能被他打开，我们的脚也能跟着他走出去。因为主耶稣要带领我们所成就的事，是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的事。